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思想问君能有几多愁，各位记得这首诗是从哪里来的吗？这是南唐李后主他所写的那一首诗。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一起来另外一个问，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那这一首诗很多人可能晓得，这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台湾一位作家叫三毛他所写的词。三毛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在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台湾还是相当封闭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欧洲，到了非洲去探险，而且他跟一个西班牙人结婚，可惜他的丈夫呢后来在有一次潜水的时候就死了。那三毛呢就非常的忧郁，所以他回到台湾去以后他写了很多的诗。那他的这些诗呢很多被谱成曲，像这一首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橄榄树呢，就是三毛写的词，一位李泰祥，一位作曲家李泰祥帮他写的这一首诗。这首诗在196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叫民歌，民歌的时期的时候就非常的风行一时。那时候有一位歌星叫做齐豫，把这首歌可以说唱红了。那没有想到过了将近50年了，我现在在任何一个地方问无论是80后90后的人，问他们说你们没有听过橄榄树，他们通通都听过，他们几乎都会唱啊。所以显然这首歌呢有它的时间，有它的很受人欢迎的原因啊。因为这一首诗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它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心声呢？我们先试着来唱这一首歌看看好不好，如果会唱的我们也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啊。
想在远方，为什么流浪远方，流浪
喂，
不要天空飞翔的笑消息，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好，我们就唱到这里，谢谢。好，谢谢。各位看这首诗呢，就看到他借着一个对橄榄树的象征，用橄榄树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事物来表达对自由对开放的向往。这里讲了说，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是在他梦中出现的，表示说这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希望能够找到自我，希望能够找到自我的空间，希望能够认识自己是谁，希望能够借着流浪，借着 啊，对景物的向往，能够认识自己到底是谁。我相信这首诗呢，为什么它能够流传一时哈，因为它啊道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人生当中都有一个期望，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憧憬，但是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哈。那所以他说，我为了要寻找梦中的橄榄树，然后去流浪。各位记得中国有一个作家叫高行健，他是在法国，他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因为他是用法文写的，他是法国籍的华人，所以呢，啊，中国就不认他是中国作家，啊，一直到了，啊，到了，这位莫言的时候才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这一位高行健，他有一本小说叫灵山，灵山哈，这灵山就是表达说有一个旅行者到处去寻找一个叫灵山的地方，他到了很多乡村，到了很多山里面，到了很多城市里面，他到那边遇到很多人，遇到很多事情，他都觉得说这个地方就是我向往中的灵山，但是呢，他发现，后来发现还是没有，这些他原来认为像天堂一样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丑陋，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的腐败，他就一直继续在寻找，一直继续在旅行，要找到他心中的灵山。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大概看了这些小说，看了这些诗词的时候都会有同感。中国古代唐诗里面也有一首诗呢表达类似的意思哈，这一首大家都很熟了哈，我们一起读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就是离开家乡以后到了外地去，等到回家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呢，容貌已经改变了，这个朱颜已经改了哈，就是他已经有白头发了，然后呢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呢家乡的儿童不认识他，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呢？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家乡的人却不认识他哈。那这是我想我们在海外的人恐怕很多人都有这样同样的感受。有一次我问一个人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没有办法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从哪里来啊。他说我是生在上海，到北京读书，后来到深圳工作，所以我出国的时候是从深圳出国的。那你要问我从哪里来呢？那我是北京人呢，还是上海人呢，还是深圳的人呢？我们在海外的人恐怕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困惑。我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的人说你是外来的人，你是外国人，但是我们在美国，人家说你是中国人，你是外国来的人。我们到底是谁呢？奥运会的时候要为哪一个国家加油呢？你已经拿了美国籍，那按理说你应该为美国加油了，但是我们很多人又为中国加油。那到底我是谁呢？我是中国人呢？是美国人呢？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呢？还是在中国的美国人呢？那到底我是谁呢？我们很多人恐怕都会有这一个困惑。这些还只是身份的一个问题而已。那法国有一位印象派的作家哈，印象派的画家哈，叫做高更哈，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画作哈，叫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位法国画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大溪地哈，就是太平洋的这个大溪地这个地方，因为他觉得他对欧洲的文明他非常的失望。他要到这些野蛮人的地方啊，去发现他们的纯真跟可爱啊，所以他称这些大溪地的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啊，就他称他们叫高贵的野蛮人啊。他住在大溪地当中，观察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衣食住行，观察他们的人际关系。那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说这里就是伊甸园。他说这里就是好像梦中的橄榄树，或者就是大概圣经中所描述的伊甸园，就是像这些大溪地的人啊，他们那样的单纯，他们那样的乐观，他们非常的单，他们彼此之间好像非常的相爱，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没有很多斗争，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没有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哈，这些就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但是当他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后来晚期的作品里面就有这一幅画哈，叫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他这里他描述说人类这些本来他认为是高贵的野蛮人，他发现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境。他说这些男男女女呢，像一群没有家的孤儿一样在寻觅和迷茫中渐渐的老去。这是高根自己所讲的话。他说他原来以为这些人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的人一样，但是他发现原来只要是人，只要是人类，无论他住在非常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城市，或者像在大溪地那样的原始的单纯的生活当中，但是他们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们都好像在寻找怎么样找到梦中的橄榄树一样，他们怎么能够解脱这个实存的问题，就是到底我是谁呢？我现在置身何处呢？我要往哪里去呢？那这是高根在他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在描述的主题。那各位我是正好有一次我到韩国去的时候，正好是高根的画展，就是他的原版的真迹的画展，正好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本来只是在路上散步而已没有想到散步居然遇到了一个博物馆，而那个博物馆那一次展出的主题就是高根的作品，所以很难得的把高根的所有的作品全部展示出来。他的作品不多但是那一次呢，他所有的作品正好在韩国那个博物馆里面展示。那我们去看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去找有关高根的资料我就发现哇，他原来这是一个很有理想化的一个画家他原来是在寻找梦中的橄榄树，在寻找梦中的伊甸园，但是他最后发现说连大溪地这样的地方，几乎比较没有受到文明污染的地方，原来这些人也是一样是在寻找中，他们也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因为有很多的因为设备医疗各方面很落后，所以呢很多男男女女都非常的单纯也非常的可爱，但是他们一个一个就是生老病死也是一样的死去。特别他所认识的很多小孩子，那些非常可爱的单纯的小孩子，他看到他们生病了，然后没有医疗设备，没有好的照顾，没有文明的这些设施，然后他们就无奈的父母亲看着这些小孩子就这样渐渐的死掉，他对他产生很大很大的冲击。所以他最后这个作品当中他描写说，我们从哪里来呢？我们是谁呢？到底我们要到哪里去呢？他好像没有找到答案。台湾有一位漫画家叫吉米吉米，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画家的漫画家，他现在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翻译成几十种的语言。那他的作品呢比较没有什么太多台湾的特色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漫画家。那他的作品呢大部分就是在表达人生中的一些处境或者是状态那像这一个漫画他就说，黑暗中我照见自己的影子，短小的，巨大的，淡淡的，深暗的，叠叠交错，我竟找不到我自己，连轮廓也看不清楚了就是因为你对着灯光的话，你的影子看起来就很大，如果灯光从底下往上照的话，你这个人就看起来就非常的高大的样子。但是这是真正的我吗？这是营造出来的我，这是用效果做出来的我，好像很巨大，好像很伟大的样子，其实我可能是很短小的，可能是我很浅的我找不到我自己，我自己到底是谁呢？因为我们在灯光底下，我们在掌声底下，我们常常不认识到底我自己是谁这是我们很多人心中的困境真实的情况。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如果今天晚上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我问你说你是谁，你会说我看长得像张艺谋，或者长得像马云或者长得像林书豪，好，我是像什么，对不对？就是我外貌像什么女孩子的话说像章子怡吧，或者什么好，巩俐好，也就是说我像什么，就是我们根据外表看起来我像什么，好，我有什么，比如说我有什么学位，或者我有什么地位，我有什么经历，我们通常是根据我拥有什么来作为自我介绍的资料，或者认识自己的资料，或者我认识别人的资料，或者我们到底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做工程师，我现在做经理，我现在做总裁，我现在做 Google 的一个创意设计师，好，也就是说我做什么，我们根据这个来认识我自己或者认识别人。 基本上一般的人大概所谓自我认识就是如此。我们见面的时候，如果你自我介绍，你不会说我是一个很痛苦的人，或者你不会说我是一个很表里不一的人，或者你不会说我是一个外表很快乐，其实内心非常孤单的人。我想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大概都是说我像什么，我有什么，我做什么。但是这些能够代表真正的我吗？其实这些只是我的角色而已，就说我的角色，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我是一个男人的角色，我是一个工程师的角色，或者我现在是一个做经理的角色，或者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是做一个执事的一个角色。我们通常用我们的角色角色来认识我们自己或者认识别人，但是真我就是角色跟真我不一定是相同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角色不一定是真正的我。就好像我在台上演戏的时候，我演的是君王将相才子佳人，但是下台以后，当我不在台上演戏，我下台以后可能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而已。但是我的角色，我常常在人的面前所扮演的、所认识的，或者我对自己的认识，只是一个角色而已，不是真正的我。因此我们常常是在角色跟真我的交错跟困惑当中。刚刚我们讲的三毛所写的那首诗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刚刚我们看到贺知章唐诗三百首所写的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们看看高更刚刚所画的这幅画说我从哪里来，我到底是谁，以及我们刚刚看吉米所画的这个漫画里面说到底我是谁呢，我在灯光，从灯光，如果是灯光在我的底下把我从由下往上照上来的话，我的背影是非常高大的，是非常雄壮的，但是真实的我说不定是很胆怯的、很微小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角色跟真我呢常常交错困惑，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谁。我们昨天已经讲过，我现在看起来像白马王子，但是过了10年20年以后我就变成白发王子了，就是这一些我像什么我做什么这些都会改变的。我现在做 CEO， 我现在做总裁，但是我一旦一退休以后我就不再是总裁了，我就 不是根据我做什么了。那或者以前我们海外校园有一位作者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这题目很有趣，他说我从山上滚下来，我从山上滚下来，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在抗战以前他是一个学生，他是一个学生，那后来因为日本人来侵略抗战，所以他们就要逃亡，所以他们几个逃亡学生就成为一个伴，结成一个伴，然后呢往后方走，就从上海要逃到昆明那边去。那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就遇到很多很多的危险跟困难，比如说有人抢他们的东西啦，遇到土匪啊，遇到很多的问题啊。那有一次像他们就在一个山上，然后呢就遇到一些土匪要抢他们，他们都是几个女学生，那他们就赶快逃，逃的话真的是从山上就这样滚下去，滚得遍体鳞伤，还好就逃过一劫，但是呢就遍体鳞伤，他们就只好起来随随便便的疗伤，然后继续再往后方走。后来他们终于到了昆明，各位晓得昆明跟重庆那时候有叫西南联大，西南联合大学，那西南联大在那边读完书以后抗战了，又回到上海去，上海去了以后他在那里就读书，然后成为大学的教授，那大学教授应该是很高的成就了，他是谁，他做什么，他像什么，就那时候清清楚楚的。没有想到当政权改变了以后，然后呢他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变成黑五类啊，那他教授的职位就不能再教书了，他要被关牛棚了，然后又被迫去做这些劳力的工作，那么就很多年的时间他就一直要去做这些最底层的工作，也就是他又好像再一次又从山顶上，好像从教授的这个山顶上又滚下来，又滚下来一次。等到他终于后来熬过了文革那一段时期，他终于改革开放了，他又重新回去做大学的老师。那他的女儿因为出国了，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女儿到美国，就到我们洛杉矶那个地方，我是在洛杉矶认识他。到了洛杉矶以后呢，他原来在大学里面已经成为 教授了，就是不是助理教授，是总就是 full professor， 已经成为教授了，已经有很好的学术跟成就了。但是到了美国以后，那在美国他英文讲不通，他又好像从山上又滚下来，就是变成也不能走路，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做事，什么都不能做，好像又回到当初的底层的情况一样。所以他说我从山上滚下来，他意思是说他这一生当中抗战的时候从山上真的滚下来，文革的时候从山上又滚下来，到了美国又从山上滚下来，就是一生当中人生无常，就是他真的是体会到说啊，到底我是谁呢？我如果根据我的学术的地位，根据我的身份，根据我的角色的话，那到底我是谁呢？我是谁这件事情好像也不能确定了，按理说应该很确定了吧，但是好像还是不能确定。那到底我是谁呢？他在了我们洛杉矶的时候呢，他接触了教会，然后他听到福音，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才写了这篇文章。他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才知道我真的是谁啊。我说我的角色会改变，我的年龄会改变，我的地位会改变，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永远不会改变。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认识。各位如果问我是谁的话，我是生长在台湾南部叫台南市，台南一个八口之家，意思说我有八个兄弟姐妹。我的父亲家里面我们生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是当中的老四，第四个。各位晓得做老师是很悲哀的，因为老大照片很多很多的，就每天都有照片，然后呢在老二就稍微少一点，老三就少一点，到老四几乎没有什么照片。我小的时候照片几乎都看不到，因为已经不稀奇了嘛，已经有这么多个了。然后到了老五六七八最老幺的话呢，那父母亲那时候年龄也大了，然后经济条件也好了，所以照片又很多。那我在最中间呢是最没有地位的，就是最不受重视的，点名的时候一二三四，然后后面八七六五四都是几乎被忽略掉的。我的裤子都是我哥哥穿过的，我的教科书也都是我哥哥用过的，还好又不用抄笔记了，都是他们用过的笔记。然后呢我的东西都是他们用过的，我哥哥姐姐用过的我才有啊。那就各位晓得我到底是谁呢？我是一个八个兄弟姐妹当中的老四，好，这是我。后来我结婚了，感谢主，我结婚了。我的太太是跟我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的同学，我们在学校团契里面认识。那我们从结婚到现在，我们都一起做文字工作，做校园施工。所以我是一个结婚的人，是一个做爸爸的人，是一个丈夫，好，这是我是谁。那我在海外校园从1992年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我在海外校园侍奉。那92年开始我们编了海外校园杂志，后来出了举目杂志。那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我们也开始进入到网络新媒体所以我们编爱问网，我们出版建造教会领袖，就今天下午的这些材料。我们也有爱学网，就是网络上的圣经跟神学课程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同工。那这些是我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做什么，我是像什么，我做了哪一些事情。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从总干事的职位上退休下来，我就一无所有了，这些通通都不算了，对不对？我就等于都没有了哈。我只能说我是成功的人哈。你看我有生了我有孙子孙女，我是三次成功的人哈。那现在两个女儿女婿，然后有三个孙子孙女哈。好这是我唯一现在肯定的，就是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好，成功的人。那但是这是真正的我吗？我说我是成功的人我是做过一些什么事情的人，我有些什么学位，有什么学历，有什么经历，这些好像都不是长久的。再从属灵的角度，最重要就是从上帝的眼光来中，到底我是谁呢？如果我现在上帝在我的面前，我向上帝报告说我是谁，好，那我要怎么来向上帝做报告呢？我要怎么介绍我自己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到底我是谁呢？在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就在我还没有认识，从上帝的眼光，从上帝的角度来认识我自己之前， 我知道说我从前是有思路却没有道路，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思想，我看很多的书，我很喜欢跟人家讨论一些哲学的理论或者讨论一些思想的问题，因为我不太会跟人讲话，我不太会讲话，所以我见跟人讲话的话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过哪一本书啊，你有没有看过哪一本书啊，然后希望跟人家讨论一些思想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有很多的思路我却没有道路，意思就是说我看了西洋的名著，看了中国的名著，看了中国的文学，西方的文学，哇，我读这么多书了以后呢，我自己找不出一个方向，找不出一个道路出来，也就是说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它的背景，都有它的理念，但是我找不到一个真正的道路。那我们中国从小就背四书五经，特别是在台湾 的小学生中学生都要背四书五经的，孔子孟子论语这些都要背得滚瓜烂熟，考试的时候都要考的，那很多懂得很多很多关于伦理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因为这是孔孟这些思想虽然有它从人来说有很它很好的地方，但是这是必须在封建社会，在农业社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当中，它才能够有效，它才能够实现，它才可能才可能落实。但是进入现代化的工业化的社会以后，那一些理论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我们有伦理，这些伦理，但是呢却不认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应该是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使用的，但是什么是真理呢？我以前却非常的迷茫。我有毅力，我有很多决心，但是呢我却没有能力，有毅力却缺少能力，这也是我们许多人真实的情况。有一次我在看 一本书，在评论梁山伯跟祝英台，各位知道梁山伯祝英台吧？梁山伯祝英台就是祝英台，她是一个女的，她很想读书，所以她到学堂里面就女扮男装去读书，那在学堂里面就认识了梁山伯，两个人成为本是同学，然后就成为好朋友。祝英台知道自己是女的，梁山伯不知道祝英台是女的，所以她把她当作好朋友，最好的朋友彼此呢也感情非常的深刻，但是呢祝英台喜欢梁山伯，很爱这个梁山伯，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后来祝英台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了，那么他父母亲就强迫说你不要读书了，你要回来嫁给一个叫马，好像是一个叫马文才，马文才一个纨绔子弟，一个没用的一个有钱人，好，那么就要他嫁给马文才。结果呢祝英台不得已只好离开十八相送，这样送把他送回去，那两个人就没有办法相见。后来在他祝英台必须要嫁的那一天，他要求说梁山伯已经死了，我要到梁山伯的墓上去拜他，结果一拜的时候就变成蝴蝶，两只蝴蝶就这样飞走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的故事，是在一个封建社会里面奉父母之命结婚两个男女要相爱却没有相爱的自由，这样的一种非常悲惨的故事。梁山伯祝英台呢所表达的是有恋爱的愿望却没有恋爱的能力，有恋爱的愿望却没有恋爱的自由。那现代人呢是有恋爱的自由却没有恋爱的能力，却没有爱的能力，有爱的自由却没有爱的能力。古代的人是有爱的能力跟毅力跟决心，但是却没有爱的自由。你想想看，这都是同样是可怜的光景。有决心却没有信心，就是我有决心说我要改变，我要更积极一点，我要更好一点，我要更良善一点，我要更有道德一点，或者我要更不要恨人，但是我有这样的决心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有知识但是很少智慧，就是读很多的书很有知识但是却没有智慧。我相信各位大概都会同意我们一般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是我们在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在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我们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到底现在的我是谁呢？若是一个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问我说，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以前啊，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很喜欢看《西游记》，现在我很喜欢读《创世纪》。以前我读《射雕英雄传》，现在读《使徒行传》。以前啊，见到人我说谢天谢地，现在说感谢上帝啊。以前唱邓丽君的歌叫《何日君再来》，现在来教会里面唱《何日主再来》啊。好，这些呢都是只是外表上的改变而已，这些改变不是真正的改变，这些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口头语的改变，或者是本来礼拜六晚上我应该去看电视剧的，现在来这里听讲道哈。好，这些只是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而已，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哈，基督徒都知道了，我们一起读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版本，它叫 new creature 哈 ，new creature， 意思就是说上帝呢重新再造啊。本来上帝已经造了这个世界，也造了人，但是这世界这人因为犯罪被污染了，已经堕落了。那上帝呢把我们重新再造，重新再造一次，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三观，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改变了，我内在的观念改变了，因此我的生活就改变了。本来礼拜六我可以去游山玩水，或者我去看电视，那我现在来这里参加聚会，本来我唱流行歌，现在我来唱这些圣诗，不是因为必须唱圣诗基督徒就必须要唱而已，而是因为我唱这些圣诗的时候，觉得我唱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觉得这是把我心中的感情，把我心中的思想意志，把我心中对灵的敬拜都能够带动起来了，因此我喜欢唱这些诗歌。流行歌有一些很好听，像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橄榄树也是算流行歌，不过它是当时叫民歌，民歌就不是那种情啊爱啊的那种流行歌，而是比较是讲到生活，讲到一些思想的一些民歌。但是当我们唱圣诗的时候，我们感觉不一样，因为像刚刚橄榄树这首歌唱的实在是旋律也很好，它的内容也很好，特别是奇遇他唱的时候，那真的是把那个精神都唱出来了。但是这一首歌再好听，他还是还有，他还在找，还在寻找，还在寻找梦中的橄榄树，还在寻找宽阔的草原，还在寻找碧绿的山水，他还在寻找流淌的小溪，他还是找不到他真正梦中的橄榄树。那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我知道我是谁，因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上帝给我一个新的眼光，上帝给我一个新的人生，上帝给我一个新的认识，上帝给我一个新的关系，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新造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各位都很熟悉主导文啊，主导文我们很多人每个礼拜天都会背的哈，或者是很多人可以从后面背到前面，叫倒背如流的哈。但是主导文以前我也是从信了主以后，我就不断的在背主导文，每个礼拜都背。但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呢，从几乎很少去好好想说主导文到底在讲什么。我知道说这是登山宝训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我们怎么样祷告，求你教我们怎么样祷告，像约翰的门徒教他在祷告一样，那耶稣就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做耶稣的门徒那要这样来祷告于是呢我们就背这一首主导文。但是主导文里面其实它很重要的是在讲关系，它主导文当中很重要的就让我们认识到底上帝是谁，因此我是谁。好，我们再读一次。好，请各位读再一次读主导文。这次读的时候各位特别注意看红字的这个地方因为这红字的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底这个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要教我们什么。好，我们一起读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一段主导文是耶稣的门徒叫耶稣说，你教我们怎么祷告。耶稣说，你祷告要这样说。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用主导文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说好要背啊这个主导文，我们就背主导文；要背使徒信经，我们就读使徒信经啊。主导文是代表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一个上帝的儿女。他因为知道神是谁，也知道我是谁，所以他发出这样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建立在他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建立在他对自己的认识。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会做这样的祷告。那主导文，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里面，各位注意到这里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当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与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啊，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我们做儿女的跟父亲的关系，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家庭的话，我们应该跟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我最近在我们海外校园嘛，我们做很多校园事工的一些培训或者是一些营会。那最近我们调查一些学生，特别是90年以后，就是20岁左右的一些学生，我们问他们说，到底你长大以后最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他们写了很多很多，像 Bill Gates 啊，像这个什么 Google 的这个创办人啊，像什么巴菲特啊，像电影明星啊，反正他写了很多很多人。但是然后我们问说，你最不希望像谁？你各位晓得答案是什么吗？他说，我最不希望像我父母亲一样。最多人回答的是，我希望不要像我父母亲一样。那显然可能很多的家庭，我们叫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是家庭没有正常的家庭的功能，做父亲做母亲的没有正常的健康 的父母亲的形象，因此让儿女觉得非常的失望。很多时候我们把跟父母亲的关系带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上帝称为我们天父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呢？他是创造者，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圣经里面，当耶稣祷告的时候，称耶稣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就不单单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这一位创造者而已，他就不单单是观察或者是审判人间善恶的这一位审判者而已，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认识到说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这是我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最新的一个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不单单是一个近而远之的关系，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罗马书第八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那你说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是儿女的心，称他为阿爸父神，各位记得吗？加拉太书那边也是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而是称上帝为阿爸父。同样的都是称上帝为阿爸父。什么叫阿爸父呢？就英文里面叫 Daddy、 Mommy 一样，就是这种儿女对父母亲亲密的称呼。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改变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从前都是所谓无神论的，无神论就是说在理论上认为这宇宙没有所谓神仙大帝，没有救世主，一切都靠自己，这叫无神论。然后接下来我们渐渐就叫有神论，比如说各位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听到福音或者听到有关上帝的事情，我们相信这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这叫有神论。但是这还是论，还是理论，就是在理论上，在理性上我们相信有上帝，相信一个创造者，这还是在有神论 的境界里面。我们很多人就一直停留在有神论的这种情形里面。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从 理论，从无神论变有神论，从有神论要进入到跟上帝能够亲密的关系，就是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种天父的关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升，也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我们说我生命改变了，生命的改变里面就包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知道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不是我把他当作一个宗教上的一个信仰的对象，不是当作心理寄托，不是当作真善美的象征，不是当作一个所谓终极的关怀，是哲学上说叫终极的关怀。上帝是实体，上帝可以跟我们的心灵相通，我们可以跟他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在这里一同赞美敬拜，我们借着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借着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启示我们，上帝安慰我们的心，上帝责备我们，上帝引导我们，他是我们的牧者一样，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像我们朋友一样，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关系。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从国内来的一个教授，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是教医学，就教医学，基础医学。他在学校的时候是被评为最优秀的老师，得到政府的奖励的优秀的老师，因为他能够把很复杂的医学用很浅显的、用很容易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课，他说他上课的时候都是所谓学生都满座的，都要来旁听的，就是他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老师。他来到美国以后，那在美国一个公司里，在一个药学公司里面工作，那他也成为基督徒，进入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教会说：“那你以前是老教授嘛？你现在来学校来我们教会教成人主路学，教基要真理班。”哦，他每一次教基要真理班，他说也都是满座啊，就是教室都坐不下的啊，因为他能够以前教医学，现在教神学，他把教医学的那些原理用来教这些神学的基础的神学，所以呢，他也是可以教的浅显易懂，让大家明白。当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在骄傲，他是说我很痛苦。他说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教这些所谓基要真理班的时候，好基要真理吧，就讲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工作然后上帝与人的关系，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基督论，然后再讲到人论，再讲到创造论讲到末世论他就可以把这些基要真理、基要神学，他可以很清楚的讲明，讲得头头是道，讲得非常的明白。但是他说我很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所教的我自己经历不到，就是我没有办法经历，就是我把神学当医学来教我把神学当作一个学问来教，那我教学的原理我很懂，所以我可以教得大家听得很满意，但是我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很疏远，这是他告诉我的主要的目的。他是说虽然好像他可以讲得非常的流畅，他在理性上对上帝所谓有神论或者是圣经的所谓基要真理，这些都可以讲得很清楚，但他说我跟上帝觉得很远，我觉得上帝离我很远，我离上帝很远别人祷告的时候可以慷慨激昂，可以非常的迫切，可以痛哭，可以欢笑，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情。他说我觉得我是来到教会，我也自称是基督徒，我也受洗了，但是呢，我却跟上帝觉得很远，这是他最痛苦的地方。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上帝也是如此呢？我们有神论嘛，我们现在从无神论变有神论，从进化论变成创造论，但是我跟上帝永远只是在论的这个阶段里面嘛。我在祷告中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吗？我在读经的时候觉得这是上帝启示我的话语吗？我从跟上帝的相通当中我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责备得到力量吗？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那这是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呢，就是我祷告的时候不是跟着别人这样来祷告我祷告的时候不一定要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这才是好的祷告或者是属灵的祷告。你祷告可以是很自然的，就像跟一个人讲话一样，你可以很自然的把你心里的想法、把你的一些问题、把你的疑惑，甚至把你对上帝的不满，你都可以讲出来。 这才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嘛，对不对？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如果对我不满意，他会说 Daddy you don't understand me， 对不对？他们会这样讲嘛，然后甚至还会说 I hate you， 这、哦、听了最难过了，就是 I hate you、因为我冤枉他了，或者是我对待他不公平了，他会说 I hate you， 但是我容许他这样讲，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啊，他敢跟我这样讲。如果我的员工跟我这样讲的话，那这很严重了，对不对？就可能有一个人要离开了，对不对？但是我的儿女他可以对我说 I hate you you don't understand me、或者说、you are living in China， 就是说当你还活在中国，你这里是美国，你还在活在中国，他会跟我这样说、好，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很自由的，他可以很释放的，他可以很放心的，他可以跟他的父亲讲话。当然他也会说 Daddy I love you you are the best father 或、这些话他也会讲，但是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所以呢，我可以很释放的、很自由的来讲我心里面的话。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当耶稣叫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万军的耶和华啊，不是像旧约里面这样说，或者是我的山寨我的磐石啊，不是，他不是讲耶和华的功能的问题，他不是讲耶和华的身份地位，他是讲关系。他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是谁呢？我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我接待他，信他的名，他给我权柄做他的儿女以后，我跟上帝是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家庭里面，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可以喜怒哀乐都可以很自由的能够表达出来的。我可以把我的想法、把我的意见、把我的疑问、把我的困惑或者把我的喜乐都可以自由表达的。我回到家里面应该是很轻松很自由，我觉得我是有家的人，我是回家了这是我们跟父天父的关系。所以主导文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内容。接下来这里讲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他是有名的人，他是一个有国的人，他是一个有义的人。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有名了，有名了。因为上帝的名成为我们的名，也就是说上帝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上帝的名是智慧，上帝是爱，上帝是光。那上帝的名就成为我的名，名就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对不对？名代表一个人的背景，名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名代表一个人的所事与所为。那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上帝的名就成为我的名，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光、上帝的灵就成为我的属性之一这是我是谁。好，我是一个跟上帝有儿女的关系，因此我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好，这是很重要的，神的名，然后神的国，国昨天讲过，神的国就是他的主权，我是顺服上帝主权的人，我是有上帝的主权在我身上的人，有上帝的主权在我身上，我就不会无法无天，我知道说有上帝在监察我，有上帝在管教我，上帝在查看我，那而且我爱上帝的缘故，我不愿意让上帝的名蒙羞，因此上帝的主权是在我们当中运行的，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是属上帝的国的人，我是有上帝的国在我里面的人。我听一个弟兄讲他的见证他说他以前骑脚踏车呢，他可以到处去到处都去那特别是晚上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好，他说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发现他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虽然好像不是很大的，但是他有一个改变呢，就是他有一次呢，他骑脚踏车到一个圆环他从南边到圆环要到西边，从南边到西边的话，如果是圆环要怎么骑呢？应该正常的话应该怎么骑？应该绕一圈嘛，对不对？绕一圈以后再到西边再过去。 那时候因为是晚上很晚很晚，而且也没有什么灯，也没有什么人，所以呢他从南边这样骑上去，然后就一下就往左转，就转到西边去了，这样可以省一大段路嘛。但是他说他骑了十分钟以后啊，心里觉得很不平安，说虽然没有人看也没有警察，但是上帝在看，因此他自己就觉得说我要再骑回来，十分钟骑很远哦，他就再骑回来，然后回到原地，然后他再从东边绕过去，然后再到西边再走。对他来说这很是很小的事情，也没有人管他，也没有人会划他，但是他觉得说我是有上帝的主权在我身上的人，我有上帝的主权，因此我要做合法的事情，我不愿意去做这些非法的事情，不是有人看我才说法，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仍然说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是我们海外校友有一篇文章叫一张车票，一张车票，那这个写的人是在多伦多，那各位多伦多呢就像北京一样有一环二环三环，那如果你是他的学校在一环，各位晓得多伦多大学是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嘛，那个University of Toronto 是在市中心，在 Chinatown 附近，那他住在四环，因为四环比较便宜嘛，所以他住在四环很远的地方，那他如果从四环要坐车到一环到学校里面去的话呢，要买一块两毛五的车票，就是加拿大币一块两毛五的车票，这个钱不多，但是一块两毛五对穷的留学生来说也是钱，所以呢他就想，他说如果呢我买一块钱的车票，我就每一天省两毛五，两毛五一年累积下来也不少了，因为当年的留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穷，不像我们现在的小留学生还相当有钱，那时候他们两毛五能够省就能够省。那他的住的地方呢，离这个从四环离三环只有一条街，也就是说他如果走一条街到三环来坐就只要一块钱，就车票只要一块钱，但是他如果从四环那边坐那就要一块两毛五，那平常是没有关系，但冬天的时候，各位晓得多伦多几乎半年都是下雪的，冬天的时候非常冷，走一条街的话也是很冷的，所以呢他就如果从他住的地方就坐车的话，那就不必走路，然后呢但是必须付一块两毛五。那他为了要省钱，所以呢就常常就只买一块钱的那个车票，那因为加拿大那种车票不是上车检票的，它是你自己买票自己打卡的，所以几乎都不太有人来检查的，所以他就常常就买一块钱的车票。但是他说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就觉得说我不应该偷这两毛五的钱，虽然只是两毛五，很少很少的钱，但是呢他觉得他应该诚实，他如果想要坐一块钱的车，那么他就应该走路走到三环然后才去坐车，这就是名正言顺的付一块钱的车票。他说我写的这两三千字写来写去就是一张车票，但是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我有神的国在我里，我是属神国的人，那我既然是神国的人，我有上帝的主权在我身上，因此我愿意遵守这些规定，虽然几乎没有人检查，在欧洲也是这样，欧洲大部分的车票也都是没有人检查的，你自己决定你要买多少钱，但是他觉得说无论有没有人检查，我应该让上帝来检查我的心，所以呢我宁可不要节省这两毛五，就是所谓神的国还有神的旨意，就是上帝有意念，上帝有计划，上帝有他的旨意要实现，我既然成为神国的人，我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我要实现上帝的旨意，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很多人会问说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说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应该先好好读圣经，圣经已经把上帝的旨意都讲清楚了，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成为有爱的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出他生命的样式，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那如果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些普遍性的旨意以后，一些特殊的带领，那是我们要寻求的，但是基本的旨意先明白了，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表示说我的家里面或者是我的儿女的教养
啊，我对儿女的期望，我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啊。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我希望我的子女读什么样的学校，啊，娶什么样的人，嫁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的意思。但是我不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按上帝的意思，让上帝来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态度。我决定要留在北加州，还是要回到中国？我们应该是看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按我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大小的决定，如果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就可以行在我们当中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这主导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让我们知道说我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那我是谁呢？我是有上帝的名、有上帝的国、有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要运行的一个人啊！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是一个赏赐者，上帝呢，他会把他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而且我知道说，虽然我有努力，虽然我尽了我当尽的本分，但是这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给我的。如果不是上帝给我的恩赐的话，我再努力也没有用。但是上帝把这赐给我，我要按我当尽的本分去得到，去完成上帝给我的赏赐。那这也是一个观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说神是赏赐者，我所拥有的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因此我不会以为这些是我自己配得的，或者是我该得的。当我们愿意摆出时间，摆出金钱力量来参与教会事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上帝把这些恩典给我，我愿意贡献奉献在他的祭坛上。今天下午我们在建造教会领袖的这课程的时候，有很多人讲到说他见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好榜样，大家都是做工程师，也都有在事业上非常的忙碌，也有一定的也有相当的成就，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去探访，愿意关心，特别照顾新来的人，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摆上呢？因为知道说我能够拥有这些学位，我能够拥有这些训练，我能够拥有车子房子，都是上帝的赏赐，因此我不会以为说这是我配得的，我该得的，而是我知道上帝赐给我，那我也愿意给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生观，就是知道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上帝赐给我们，同时也知道上帝是一个赦免人的上帝。这里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那各位晓得这个债是什么意思？不是欠别人的钱哦，这里是讲罪，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亏欠我们的罪。路加福音十一章也有主导文，主导文不只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也有主导文。那各位去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时候，那里讲的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了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显然这里的债就表示说是罪，就是我们的罪上帝赦免我们，那上帝赦免了我们，因此我们也去赦免别人的罪，这叫做一个新的一个人生观。以前是有仇必报，而且要十年以后再报，那这是以前中国人一向的人生观。但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知道说上帝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所以呢让我也赦免别人的罪，也希望别人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被赦免的人，知道我是一个被赦免的人，上帝是一个赦免人的神这是很大很大的安慰因为他是谁，所以我就知道我是谁。那从因为知道上帝是谁以后，好，刚刚我们讲的高更在问的问题贺志章所问的问客从何处来刚刚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些问题的话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是谁呢？我是有天赋的人，我因为我有天赋，所以我有天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这新的生命呢，神的生命刚刚讲过，神是爱，神是光，神是灵，因此我们的生命成为有光有爱有灵的人。上帝是光，因此我被光照， 被光照，我就发现知道说我内心的隐情，我知道我内心当中有许多幽暗的地方，我知道我内心也有很多邪恶的部分，我知道我内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但是因为上帝也是光，所以他也让我们能够就近光以后能够活出上帝的生命之光这是我们对我自己的认识。上帝是爱，因此我是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我也学习去爱那些需要爱的人。上帝是灵，因此我可以跟上帝的灵相通，我可以亲近他。那这是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姐妹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看到她跟人家讲话谈笑风生满面的笑容跟她讲话如沐春风一样我就很好奇，我想问她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乐她就告诉我她的故事。我绝对无法想象她原来遭遇过那一些事情他从上海来，他从上海来了，他是他的先生先来美国读书五年了以后，他才从上海来依亲就看他的他的丈夫。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他一到洛杉矶，我讲的是洛杉矶他一到洛杉矶以后，就发现他先生有外遇，而且不只是一次，是习惯性的外遇，就经常有外遇。而且常常不回家，也不拿钱回家，然后呢常常看轻他因为他从国内来，英文不太会讲，然后他也没有大学毕业他的这边没有生存的能力，他丈夫就轻视他然后就甚至把那些女人就带回家里面来。那他当然这种情况就跟他丈夫吵就知道吵架了这是人之常情嘛，就吵。她伶牙俐嘴，所以呢，她丈夫吵不过她，而且她有理嘛，所以得理更不饶人。她丈夫吵不过她怎么办呢？怎么对付她呢？她丈夫对付她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打孩子，就打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已经五岁，这个男孩已经五岁了。那么她丈夫就虐待这个孩子，因为他知道说虐待这个孩子呢是对付他的妻子最好的方法那这个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嘛，那么虐待这个孩子的话，这妈妈就很痛苦了。那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他的妻子。那这种情况底下，你哥就晓得他们婚姻没办法持续下去了，就离婚了。离婚以后，他没有大学毕业，他不太会讲英文，又不会开车。你想想看，一个单身的女人带一个五岁的孩子，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他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有好的收入，而且这孩子因为被父亲虐待，他每一次以前一看到父亲就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就全身会发抖。好，现在父亲不在家了，这孩子呢心里非常的扭曲所以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跟学生打架，跟同学打架，或者就拿石头砸别人的汽车，或者是在别人的墙上画油漆就是反正任何坏事都做他一方面要找工作，一方面又要维持生活，一方面又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学校老师会把家长叫去讲话的，各位都知道了警察局也会常常把他叫去训话说你这孩子不好好管教，那所以他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他说他刚离婚以后，那前几年真的是活在像地狱一样那你可以想想看他的心情他想到他这个前夫，想到那可恶的人，他心里真的恨得不知道无法形容的恨他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里面的一些姐妹们找到他就带他到教会渐渐他在教会里面得到好朋友，得到很多的帮助，得到很多的安慰，有很多人帮助他，让他可以站立起来。所以他终于渐渐他找到了工作，他也学会了开车，他也有一定稳定的收入。那这孩子呢是一直都还是制造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开始就建立站立起来。他说过了几年以后有一次 他们同样是上海来的朋友，告诉他说你的那个前夫啊，你那个前夫啊，大概得到什么肝病还是肝癌还是什么病哈、啊，到医院里面去，快死掉了、啊、快死了，那你要不要见他最后一面呢？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啊，他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怎么还没死呢？这种人你看，又喝酒，又有外遇，又无恶不作，这种怎么还没死呢？好、哦，他这是他第一个反应。然后接下来那个人说，夫妻一场嘛，哈、啊，好，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呢？要不要去看看他呢？他就来到教会跟牧师说，说你看我的遭遇是这样啊，我的情形是这样，你觉得我应该不，你我要不要去看他？我应该不去看我那个前夫，他快死了，我要不要去看他最后一面？那个他说那个牧师哈、啊、没有告诉他说要不要去，他牧师跟他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抓了一个囚犯啊，抓了一个重刑犯，他因为这个重刑犯非常的坏，所以呢他就把他关在一个很坚固的监狱里面，而且用一个很坚固的门跟一把大锁把他锁在里面，那他就自己保管钥匙，他不放心交给别人，所以把这钥匙呢自己保管啊，而且他每天都在监狱外面守着啊，不要让他逃出来。他问他说，那请问谁是被关在里面的人？请问谁是被关的人？谁是没有自由的人？保管这个钥匙的人是最没有自由的人，因为他不敢离开，他也不愿意离开，他一定要盯着他，一定要看着他，看他怎么死啊。好，那这样的话他自己其实都没有自由，其实里面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被关在里面嘛，对不对？是他自己把他关在里面的。谢谢。那个牧师劝他说，你把钥匙交出来，交出来，你把钥匙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判决他，让上帝来管他，让上帝来看着他啊！你自己必须交出来，否则的话里面那个人可能是囚犯，你在外面的人同样是一个囚犯，你同样得不到自由。他当时决定说，好，那我把钥匙交出来，虽然他很不愿意，或者是他很不放心，但是他知道他必须交出来，因为他如果一直活在这个仇恨当中，他如果一直不能够饶恕那个人，虽然那个人好像是罪无可恕的一个人，但是他如果不愿意把钥匙交出来的话，他永远是一个不得自由的人。他没有说他最后有没有去看那个前夫，他一直都没有讲，我后来见到他很多次，我也一直没有机会问他，但是他说他从那时候才真正的得到释放，他说他从这个仇恨当中才真正的被释放出来，他才能够体验到说为什么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好，我也学习上帝一样，我赦免他的罪，那这个罪人到底要不要受到管教呢？到底上帝要不要处罚他呢？那是上帝的事，不是由我来做，如果我来做的话，我最多是两败俱伤，但是由上帝来做，上帝按照他公义的原则去做，但是我自己必须要得到释放。如果我不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那我们永远就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我永远没有办法啊得到喜乐的心。所以当他真的是把心中这个钥匙交出来以后，他说我把这钥匙交给上帝，交出去以后，我整个就放松下来了，我整个人才轻松下来了。他的儿子仍然做很多事，而且他儿子今天长大了，到了初中高中就加入华青帮，各位听说过吗？华青帮就加到华青帮，然后也是同样不断的制造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已经有勇气，他已经有力量，他也有足够的爱来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说很多次他儿子就把他朋友带回来，这些叫做狗棚胡打哈，把他带回来，哇，一个个长得都很粗壮，然后呢，来到他家里面就要吃饭，哇，他说我收入很少哎，我吃不起，我真的是供应不起，他们吃都吃好几碗啊，他说我实在是供应不起啊，那他儿子说，你如果不给他们吃的话，那他们就去外面抢哦。啊、哦，然后你就勉为其难嘛，你给他们吃吧。好，所以他的就是很勉强的，那他就还是做菜做饭给他们吃。他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帮派的人啊，来当时都是华人的这些子弟哈、啊，他们来的时候呢， 一坐下来然后就等着要吃饭，不会打招呼，完全没有礼貌。但是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渐渐他们会摆碗筷，他们居然还会帮忙收拾，他们居然会跟他说谢谢。哇，他看到说原来因为他付出，因为他愿意付出爱，他让这些所谓坏孩子呢，他们也渐渐的有改变。他发现说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做我们原来所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罪债被赦免了，我们可以赦免别人的罪，虽然这赦免是非常痛苦的，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学习从心里面去赦免。赦免不是姑息养奸，赦免是让上帝去审判，我把审判权交给上帝，但是我这边要学习赦免，我这边学习赦免以后，我自己才能够有平安，我才能够得到释放。那这是我是一个谁，我以前是绝不可能赦免的人，但是我现在可以成为一个能够饶恕能够赦免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极大的喜乐。而且我们既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话，就表示我们有兄弟姐妹嘛。我们本来各位都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称为哪一个弟兄哪一位姐妹，那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天父，我们就成为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互相扶持，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最美的就是当我痛苦的时候 有人可以分担，当我很喜乐的时候有人跟我共享，当我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大家彼此所望相助，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我们有兄弟姐妹，我是谁？我是一个有兄弟姐妹的人，这是很大很大的安慰。我最近在整理一个计划，就是美国60年代到80年代的查经班的历史，这是我作为退休以后的一个兴趣和业余的兴趣，当然这是很价值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6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美国查经班那时候几乎美国大学里面都有查经班，都有华人的查经班，像我们教会里面像李立明长老，我相信唐长老，或者是一些黄国书长老，这些老的一点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当年都是查经班里面出来的。那在查经班的时候呢，那时候都是学生，而且都很穷，但是大家在查经班当中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相爱。那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我采访到一篇文章，那题目就叫我们，就叫我们，我们在天上父叫我们。他说我们里面他是写，他说在查经班当中呢大家都彼此都一起聚餐，那不像我们今天这个聚餐的话大家都山珍海味，查经班的人那时候都是穷学生，那都是说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学生，大家都很穷，所以呢聚餐的时候都是比如说有人是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做那个乌贼的神经系统，那他就把那些乌贼杀了以后就带来，就是他们的菜了，或者是说研究青蛙的那个细胞学，那个生物学，把青蛙不是要剥皮吗？青蛙剥皮以后就把它带来，就煮来吃了，就他那时候很有意思的。然后呢通常也不会大家约好说你要煮什么菜煮什么菜，大家就反正自己有什么菜就带来。他说有一次他们查经班聚会的时候全部都带卤蛋，全部都带卤蛋，有的卤得黑黑的，有的卤得浅浅的那几十个卤蛋，几百个卤蛋每一个人那一天晚上都吃五六个卤蛋但是呢他说这些卤蛋呢，吃这些卤蛋的时候呢，心里面觉得很美很美，比所有的食物都好吃因为这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为什么有教会，为什么有团契，为什么有小组，因为我们都有在天上的父，我是一个有天父的人。好，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是需要日用饮食的人，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面包就有了，牛奶就自然会有了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都有日用的饮食的需要。但是耶稣在主导里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上帝会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也许不一定是很久以后的需要，但是我们日用的每一天基本的需要，上帝会赐给我们。那这是一个恩典，就是上帝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今天的需要神会供应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我们有日用的饮食。因此我是一个有需要的人，我是一个上帝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的需要的人，我是罪在被赦免的人，我是一个愿意赦免别人的人，而且我会遇到试探和凶恶啊，也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一定有试探和凶恶。试探是软性的，是软着陆的，试探呢是不知不觉的，试探呢是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不，它就吸引你，使你渐渐的被它所引诱。凶恶的话是一种很可怕的逼迫、车祸或者失业或者是危险或者是啊患难啊，这是啊凶恶。那凶恶另外一个翻译是恶者，就是会我们会遇到魔鬼的攻击啊。啊，我们在世上的话一定会有试探，一定会有凶恶，那这也是我，我是一个有试探的人，我是一个会遇到凶恶的人。那我们通常自我介绍不会这样介绍啊，但是我是谁呢？我们在上帝的眼中知道说我们会遇到试探，我们会遇见凶恶，因为我会遇见试探，所以我需要小心谨慎，我需要过圣洁的生活，而且我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提醒，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是一个需要胜过试探的人，我是一个需要啊让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要胜过我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我是一个遇到凶恶的人，所以我可能啊会有失望、会有灰心、会有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所啊看的最后一首诗一样啊，我们需要跨越苦海的桥梁，耶稣基督会啊成为我们及时的安慰和帮助。我是一个有试探跟凶恶的人，但是我经过这一切以后，我是谁呢？我有归属感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天父的儿女，我是上帝家里的人，我有安全感。虽然可能会有啊天灾人祸，虽然会有试探凶恶，但是我知道神会保守我，神会让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虽然可能会有疾病，也可能会有失业，可能会有遇到各样的困难，但是神会与我同在，他让我经过磨练以后降大任于斯人啊，然后饿其体肤啊，劳动其筋骨，让我能够动心忍性，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啊能够吃得苦中苦，成为人上人的人啊，让上帝会磨练我，让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且我有使命感，我有使命感，因为神让我成为他的儿女，让我回家以后他会有旨意要在我身上运行。今天下午我们在问说，上帝给你的带领是什么？你的专长、你的专啊、你在专属的侍奉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使命。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知道我是谁，因此我们好好的做我们当做的工作。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弟兄啊，他是在加拿大留学啊，他是学艺术文学这一方面的。他毕业以后呢，在美国又读了神学院，读了2年以后，他就回到中国去啊，在华中一个地方。那他在那个地方呢，一方面有工作啊，在教书文化界的工作，一方面呢，他每周末的时候啊，在周末的时候，他就在他们的所在的地方一个公园里面。那公园呢有一个叫话剧社，或者是叫做相声，好，相声的表演，他们那个城市里面呢都有相声表演。那他相声方面是很有天分的哈，所以呢他就组织了一个叫相声社哈，他特别去帮助一些哈，一个是残障人士，比如说有的人是眼睛瞎了，但是呢声音很好的，他训练他们来说相声啊，或者说书哈，就是像传统的说书一样。还有他也训练很多外国人，就是比如说美国留学生啊、英国留学生啊、非洲留学生，教他们说相声啊，所以让这些外国人学习说相声啊，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些外国人啊，他们后来也讲的这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然后呢啊用像相声的方式来表演。那先讲一些一般的相声，比如像四郎探母啊、三国演义啊，啊这些相声，然后再来开始讲大卫大战歌利亚啊，或者是那个耶稣的神迹啊，哇，像这些圣经故事，他也把它 画到他的相声里面。那因为他们这个相声社在当地已经非常有名了，甚至电视台都来采访他们，所以呢他有一定的名声以后，他讲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哈。所以呢他就开始把一般的中国传统的故事跟圣经故事结合在一起啊，来讲相声。而且他自己甚至呢他还发明英文相声，英文来讲中国的故事的相声，用英文讲相声啊，哇，用中国讲相声的技巧，然后用英文来讲哦，那是很有意思。美国人讲中文，他讲英文，然后两个人来的用相声对话，叫中英文化交流哈，就中美文化交流这种方式，哇，做得非常成功，电视台也来采访他啊，甚至到北京到各地去表演哈。那他找到他的使命，就是我意思就是说，他终于找到他自己的使命感。他在艺术上很有成就了，英国女王的母亲啊。80岁生日的时候请他到白金汉宫，到英国王宫去替女王画像，画在什么地方？画在蛋壳上，鸡蛋把蛋壳抽掉，把里面的东西抽掉以后，就成了一个很薄很薄的蛋壳，他可以在蛋壳上画像，画像，画英国女王的母亲的像。就说英国有那么多艺术家，居然会请一个中国人去替他画像啊！就他在艺术上很有成就，那他找到他的使命感，就是他的释放之路。我也遇到一位弟兄，他本来是在教书的一个教书的人，后来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在医院里面，医院判他说你是绝症，你没有希望了，就把他送到绝症病房那边去。他在那边治疗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居然神迹般的就好了，他就出来了。他出来以后呢，他因为在那个绝症的这个病房那边，他知道这些绝症的病人的痛苦跟心情，所以后来他回去以后，他继续教书。但是他每一个月有一次，每一个月有一次呢，他开车到 B 医院里面去，把那些绝症的病人带出来，当然经过的同意以后带出来。因为这些人在那边可能已经几个月从来没有见过阳光，从来没有听过鸟叫的声音，从来不知道风吹的感觉是什么。他把他们带出来到公园里面去，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就带到公园里面去，带他们唱诗，让他们做一点活动，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听到鸟叫的声音。很多人是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了，没有听过了，然后让他们在临终之前有一点得到安慰，得到一些帮助。他说他们那个每一个月一次的聚会不断的换人，这是什么意思各位知道哈？就是很多人就走了。那他坚持不断的做这件事情，他给我看他的照片他给我看他们的网站真的是很美的一个侍奉。他也找到上帝给他的使命感。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重要的不是求辉煌腾达，不是求我要成为人上人，最重要的我知道上帝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当我在完成上帝使命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这是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呼召，也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归属感，我有安全感，我有使命感。其实这三句话是我在读一个论文，一个中国一个教授，一个大学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他写这三句话。他说他在大学里面教书，他发现他大学里面的学生，他所教的学生本科生当中很多基督徒。这一个人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发现说他所教的学生当中很多学生是基督徒，因此他做了一个调查，是做他的博士论文。他调查这些基督徒学生，他问这些基督徒学生说，你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有这么多的教育，有这么多的伦理，有这么多的哲学，你们有网络可以去，你们有网吧可以去，为什么你们要去教会？为什么要去团契？为什么要去唱诗？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你们要加入教会的聚会？他说他调查了以后，他调查他的这些学生以后，这些学生给他的答案就是这三句话。说他说，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有了归属感。我知道我是属上帝的儿女，我知道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有安全感。我知道虽然毕业以后可能会失业，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有安全感。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神会带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神地也会带领我经过人生各样的挑战。 他说我有使命感，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人啊。他说很多的学生不像其他的学生一样，就是有些，他说现在很多大学生醉生梦死，但是他发现这些基督徒学生他们都有使命感，他知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天父会指示我，会 要求我成为他所喜悦的人，因此他有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意向。有一位作者叫欧果维，他写了一本书叫《天国奥秘的揭晓》，就是在解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的这一段话，我们一起读来。主一住进了我们里面，一股力量便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他重整我们的脑细胞，使我们可以思想他的心意，他医治释放我们的记忆，重新校正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变化我们的自我形象。他一直要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形象才会满足，重新创造的神迹开始了，永远不会停止。在我们里面的旧人被改造成了新人，这就是悔改归主和成圣的内在变化。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最后我要请弟兄帮我们来朗诵一首诗，我想这一首诗是现代的人写的，一位叫周娟的一位姐妹所写的哈。那他是在美国东岸的一个查经班，他在那边写了这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就代表了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信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如何寻见神，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来，
狭窄的现代尽在远古的月里，几千年光阴流泻，冲垮了多少座江山，可生命总不能承诺，灵魂总在你轻舟摆渡到无人的滩头。我在漫漫文字中漫游，上也茫茫，下也茫茫，一切都没有方向，徒劳地在寻求。前世隔烟，后世隔雾，虚空的现实就是这样，横亘在面前。一个早春的黄昏，我在西半球叹息，继续着东半球未果的求索，却有穿破尘世的声音飞进了心窝，举起我越过时空的封锁，面向耶稣救恩的承诺。他寻我在清晨，在风霜雪雨中，他寻我在街头，在滚滚红尘中。感谢独自铺张穹苍大地之神，用战胜这世界的荣耀，终于把我寻到。主啊，寻我在清晨，在日暮，主啊，呼我在风霜雪雨中， 赏赐生命气息的神，带着战胜世界的荣耀，带着进入天国的奥妙，终于把我寻到。主啊，寻我，在街头，在巷尾。主啊，呼我，在闪电雷鸣中。赏赐生命气息的神，带着战胜世界的荣耀，带着进入天国的奥妙，终于把我寻到。主啊，寻我，在清晨，在日暮。主啊，呼我，在风霜雪雨中。赏赐生命气息的神，带着战胜世界的荣耀，带着进入天国的奥妙，终于把我寻到。
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你思想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主题：我是谁？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谁？我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吗？我愿意认识这一位创造我、爱我的上帝吗？当我在寻找许许多多梦中的理想、梦中的境界的时候，我愿意真实的来到了上帝的面前，面对真实的我，面对需要悔改的我，需要被拯救的我。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吗？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他的光，有他的爱，有他的灵在我里面吗？我们当中如果慕道的朋友，你过去来过教会，你认识基督徒，但是你还没有机会正式的表达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从今以后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举起手来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愿意亲近你，我愿意认识你。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你可以举起手来。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在神的面前下定决心说：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愿意跟上帝有新的关系，我愿意重新来认识这一位天上的父。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在今天晚上做这样的决志？感谢主，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在今天晚上借着所唱的诗歌，借着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诗词，也借着回顾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他说：我要认识你，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我要成为新造的人。还有没有哪一位？我问最后一次，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今天晚上决志来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来寻找我们。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寻找爱，寻找理想，寻找自由，
寻找财富的时候，你却在寻找我们，你寻找我们的内心，你要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走出来，像浪子一样知道我是有天赋的人，因此我要回家。你要我们像浪子一样知道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因此我愿意回到父亲的家中，重新成为他的儿女。感谢你，这是恩典，这是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你，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也学习去赦免别人的罪。你赐给我们生活的需要，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和慈爱中。我们感谢你，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你救我们脱离试探，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你。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所望相助，我们可以互相扶持。感谢你，这都是恩典。今天晚上我们有弟兄姊妹愿意决志来归向你，在我们今后的日程当中，主，我们还有许多的人，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你都眷顾，求你都保守。主，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不断的成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与众圣徒一同来体验，来经历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感谢你，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我们有许多的人有机会再一次来思想你的真理，我们有这机会再一次来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求你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因此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也有使命要活出你呼召我们的样式。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斗前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没有定向。主，让我们完成你的功，做成你的功，来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求你施恩眷顾祝福保守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神借苏牧师带给我这么精彩的信息啊！的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借着信息，我们看到苏牧师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归属感、安全感、使命感。希望刚才你举手的散会之后，你继续留在原位，我们会有陪谈人员来跟你谈，或者还有当中你觉得你还有些问题，你想要更清楚明白的，你也可以留下来，我们会有陪谈员可以再跟你进一步聊，让你对这信仰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好，接下来我们想要欢迎一下我们当中新朋友，我们在这当中我特别高兴看到我们三谷的朋友哈，巴勒还有好几位同工在我们当中，请问请三谷教会的弟兄姐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们好吗？谢谢，好，谢谢你们啊！我每次看到你们回来都很高兴啊。还有，我想除了三谷，才我们除了三谷教会还没有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们也希望认识你一下。你是他们当中第一次来的。好，我们介绍。哎，拿麦克风。哎，对，对，哦。
大家好，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
嗯。
啊，我姓吴，口天吴，然后是从那个中国江苏过来的，在这边做交流学者，在那个圣何塞斯大。
哦，我们欢迎你。
谢谢。
请问你住哪里？你住什么地方？
我住在那个 downtown 附近。
downtown 附近。
那个 Fruitdale。
Fruitdale。
哦
，OK， 好好，我们欢迎你。
谢谢。
等一下，如果弟兄姐妹住在附近的，或许我们当中访问学者，我们可以跟这姐妹聊一下，好吗？还有没有哪一位？刚才好像这边有是吧？第一次， 不要客气，没有关系啊。还是你带你来的弟兄姐妹帮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姓张，呼应今天的题目，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谢谢。
啊，很好应用啊，不过我们很想认识你。啊，没有关系，不勉强啊。好，非常谢谢你。然后等一下我们散会之后，我们在外面有这些点心预备，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 ？OK， 也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再次重申一下，明天早上我们还有两堂聚会，从早上9:30到10:45是第一堂，那是没有粤语翻译的；从11:00到12:15是有粤语翻译的，那是我们明天的聚会。好，那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那个唐长老，我们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认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知道认识了主，活在主的里面，就有了一切，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们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更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听到苏牧师带来的信息，圣经的真理，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今天看顾我们，愿意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愿意你的恩典，愿意你的救恩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活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的子民。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好，我们今天聚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参加。